接触，我们啊又一同有点聚而聚齐。刚才呢我们读了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愿意在一个主题上我们一同有点交通。那么这个主题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呢这后裔和子孙呢还是有点区别啊。我想在圣经中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也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信心，在如今这黑夜已深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来信心帮我们来度过如今的日子，我们来迎接那个白昼。那么我想当亚伯拉罕讲到他的后裔他的子孙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有关的。那么当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呢，我想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描述。那我们今天只是讲亚伯拉罕最前面的那些根基性的。那么我想有两件事是刚才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到比较重要，后面还有更多的事。那么前面呢有一件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蒙召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件呢是亚伯拉罕怎么在地上做客旅的事情。那我们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呢我们有点的交通。那么首先呢，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呢，就是他不是说他信心啊，我们一看说亚伯拉罕信心呢，他是个信心的伟人。那么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呢，他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败。那我想呢，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一直在想，如果亚伯拉罕都是没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肯定赶不上。亚伯拉罕一开始他就犯错，那么圣经希伯来书呢给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那么其实呢亚伯拉罕呢也是人，他呢也是有软弱，跑上来魂神呼召他没有非常坚定的能够走到神让他去的地方。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他在一个地方叫做哈兰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最终他信心的果子能够结出来，他最后是能够走到神要他走到的达到的目的。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跟亚伯拉罕一同走的呢有他的爸爸塔拉，他的爸爸呢没有走到底。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罗德呢也没有走到像亚伯拉罕能够到的这个光景。那么这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怎么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亚伯拉罕跟罗德恒跟他爸爸有个什么区别呢？因为亚伯拉罕有异象。那么今天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异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异象，那么我们非常可能就像罗德那样。那罗德呢对要进这个神要去的应许地呢他也有一点知道的，但是呢他是知道的比较迷迷糊糊的，那么他也是跟着走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意向，那么最后呢他不可能走到神要他走的那个心意之中。而且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神跟他说要他走，那么刚才我们读希伯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今天呢神告诉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我们觉得都非常的难走。那么今天像亚伯拉罕呢他竟然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他竟然能够走得那么的好那个当中呢是我们觉得有一个什么秘诀。那么神告诉我们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信心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没有看见是我们从远处去望。但是呢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不是一点都没有看见，圣经讲的未见之事是指我们肉眼的眼睛没有看见，那我们灵里的眼睛一定要看见。那如果我们灵里的眼睛也是看不见，那我们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假的，那我们这个信心呢我们就是糊涂的，我们在乱走。那么亚伯拉罕呢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他里面得到了非常清楚的启示。 我们今天所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那他不一定能够看得非常非常的远那么的清楚，但是至少亚伯拉罕他脚前的光是有的。那就今天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应该要有脚前的光，然后我们一步步往前走。那么我记得呢，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也会走得成功，那么也会走得失败。我小时候呢很贪玩呐、啊，我这读书时候呢跟别人下棋啊打牌啊，那么当中呢有一个人他下棋呢他很厉害，那么常常输给他。我们那时候呢要走四国大战啊，那么怎么四国大战你知道这个棋子都是暗的，你都看不见的，对不对？那就是就看不见了怎么走呢？啊，每次我觉得啊到了那些很关键的时候啊，啊他那么拼搏一下呢他都能够搏成功。哎，那我们走的不巧呢，这个司令去撞地雷了。哎，但是他呢好像常常的都能够准确的能够把它走完，很多时候呢他都这个胆子呢很大呢，最后他能够成功。但我们觉得呢我们只要有一定的胆量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但亚伯拉罕完全不是靠这个，亚伯拉罕完全不是靠着他的胆量，亚伯拉罕能够往前走是他里面有看见。那我就想起啊，哎呀，我去年呢就是别人告诉我，哎呀，过去我小时候有个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数学非常的好，这我也数学也蛮好的，那跟他差那个差很远的。那么他呢得过一个奖，那数学呢在奥林匹克、啊、他得过一块金牌啊，那是。哎，那么呢，我记得他当年跟我讲故事，在他们那一届的比赛的时候，这个故事呢过去也讲过，但是呢给我印象蛮深的，我再讲一遍。他们当初这个比赛呢，我还没记错呢，是一个波兰的一个队员，哇，他有一道题目非常的难啊。他说这个波兰的这个中学生呢，哎呦，他就是他能够用一种非常不容易的方法，最后呢能够把这道题能够解出来。我最后呢据说呢评委呢给他一个特别的奖，因为他这个办法是没有别人好像能够想到的，而且他这个办法呢又巧，但是要经过好多的步骤，你说一般的人可能走了两步就走不下去了。说他怎么能够这个一个好方法他能够想到，而且经过那么多的步骤他竟敢能够走得下去。那么我记得我这个朋友呢，他小时候呢跟我讲啊，说这个人里面有光，这个人里面虽然这道题很难解，但是他里面有个光，他就知道可以这么走下去，可以有一天可以把这道题目可以解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从我信主之后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嗯，他那个光呢跟我们信主没有关系，但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光，今天在地上要走很难的，今天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很难的。那么今天怎么样呢？我们里面啊要有光，就亚伯拉罕呢他里面呢啊就是有这个光，那把他呢能够带上去。那我记得呢我听到了过去一个老姊妹，是在那个老姊妹呢那位她是在山东啊，他们整个的家庭呢是个做医生的，非常的有钱啊。就是呢有一天呢神就给他呼召啊，今天不光古代的时候给亚伯拉罕呼召，那么今天呢其实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呼召，只是具体走的是不一样。那么神给他一个呼召，让他呢离开山东到内蒙古去。哦，他说这内蒙古人生地不熟，我根本就不熟的地方啊。神没告诉他你要到哪里去，只说你要到内蒙古去。哦，他就拼了里面这一点的光啊，他们到了内蒙古。到了内蒙古车站下来，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呢，这神又感动他说，你现在看哪里有光的地方，这个哪里的房间有光你就去。神就这么一步步带领啊，这不光是亚伯拉罕身上是那么真实啊，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那么真实啊。他就碰着那个光，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碰着那个光去。一家人家那个还是在这个大概这个80年前啊，那边都很荒凉啊，看到一个光去了，他没想到跑到那个家门打开来一看，对方是基督徒啊。在那个时候很少有基督徒啊，神可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可以带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能够走成功，他第一个关键是他里面有光，他里面有意象。今天呢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里面也是有意象。那么另外一个点呢，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走成呢？那么神当初圣经告诉我们呢，这里神讲是他蒙召的时候就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再读的话呢，我们要读到这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呢，是当初亚伯拉罕 啊，还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还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往前走，那我们里面一定要能够看见这一位荣耀的神。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神不够荣耀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走下去。我们知道神今天有的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在我身上也管教蛮多啊。神有的时候可以叫我们生一场大病，生了之后我们开始要顺服神。有的时候神也可以啊叫我们啊一下子股票都输完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哎呀撞墙了，然后我们开始来回。但是我觉得神，这不是神的最根本的心意。神最根本的心意，他是希望用那积极的，用正面的，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在里面灵里面能够看见神是荣耀的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来跟上神的心，像亚伯拉罕那么往前走。那么有的时候啊，那我过去的时候呢，我曾经呢也这么问神，我就大概一说，神啊，如果我那个时候也是像亚伯拉罕那样被荣耀的神那里显现呢，我想我一定能走这个首天的道路呢，一定会走得更好。亚伯拉罕他当初啊，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啊，在巴比伦啊，巴比伦非常的繁华，就今天实际上是一个盛世啊，古巴比伦的文明啊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有一天因为荣耀的神向他一显现呢，啊，亚伯拉罕就知道这个神的荣耀啊，这个地上的繁华跟他完全不能比。亚伯拉罕他能够这么出去，因为他觉得他看到荣耀的是这个地上再繁华的东西根本是 nothing。那么我当时说，神啊，如果说我也能够荣耀的神常常向我显现啊，我一定会跟随的更好。那么好像呢，神给我有一点点的提醒啊，神说你每天都是应该经历神的荣耀。哎呀，后来慢慢我就知道了，今天你不是要亚伯拉罕才能够经历到的，今天我们的每天的祷告中都可以经历到神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说主日，我们什么？我们主日去崇拜，去崇拜这个意思是什么？只有你看到这神是荣耀的，你这个崇拜这两个字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字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能够看到神荣耀的神。那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赞美，也会敬拜嘛。那么如果我们每天不是能够看到荣耀的神呢，那其实我们的每天的敬拜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个特别的经历，甚至说我们每天，我们照例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灵里来经历荣耀的主。有一次神也给我一个提醒啊，神说先不谈荣耀吧，哎，不需要那么荣耀才来跟随我。那么至少呢，我们今天降一降啊。但有一天我们看到神是伟大的，这伟大比荣耀要差好好多啊。那么看到伟大的时候呢，是说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好好的跟随他。圣经呢告诉我们呢，我们不一定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得救信主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它告诉我们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什么 so great， 这么伟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如果不能像亚伯拉罕那么一个经历的话，但我们至少都经历这是一位伟大的神把我们救过来。啊，我就想起啊，我这个过去呢，我这个比较喜欢踢足球啊，来看足球。那我踢得不好的喜欢看，那么呢大数评论呢，别人说这个足球谁踢得好呢，谁都踢得不好，哪个人守门守得好。我就记得呢，别人说哪个守门员是最伟大的守门员，那么有人就说呢，哎呀，在上个世纪有一个谁啊，他扑出了一个叫伟大，就世纪的扑救啊，啊，这个不光是这个是一个救啊，他说是一个伟大的这个球。后来这个我看了这个录像啊，哎呀，这个球几乎就是进去了，你不可能再救出来了。哎，说这个人啊是非常的厉害啊，把这个球竟然这个捞出来了，在还没有过去，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就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守门员。你想，你不一定要看到荣耀，对不对？这个整个这支足球队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队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救球的人，你看，我想他们踢球的时候信心一定是充足的，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守门员在救球为我。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光是救一个球啊，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保罗说呢，是神把我们从极大的死亡中 so great death 极大的死亡中把我们救出来。 你看，如果一支球队看到这个救球的人那么伟大，他们就有信心了。那么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么伟大的神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些人要被救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是在死亡之中啊，这位神能够把我们从死亡之中救出来，要比救这个球啊不知道要那个伟大多少倍了。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有信心跟随他的话，主的话呢每一句都是可信的，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所以呢在这里呢，神让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位荣耀的神，他眼里面灵里有看见，至少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实在说来，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到，在祷告中灵里可以经历到，这位神不光伟大，这位神是荣耀的，陪着我们敬拜和跟随的。另外一件事呢，当被蒙召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这里说他就往他得为业的地方去，就神呼召他的时候马上告诉他得为业。那么有点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呢一说呢这个你得救呢，就告诉你你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走，往前面走啊，我要到，我告诉你到哪里去哪里去，你知道吗？我救你啊，你不至灭亡，不下地狱了，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了啊，你往前走。不是的，亚伯拉罕在他还这个属灵还幼小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要得为得业。那么在这创世纪十二章呢，当亚伯拉罕一开始也有点走不大动的时候呢，这个神马上就告诉他，给他那个最后让他走成神说，你要成为大国，世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你得福。哇，神今天在亚伯拉罕，在我们从今天说在属灵还幼年的时候，神跟他讲是你要得一个国，而且是你要得一个大国，而且呢还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世上的万民呢都要因你得福啊。可神一开始在他属灵还幼小的时候给他讲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前些天呢我继续再读这个圣经的第一卷，所有在圣经中神第一次给教会写信记录下来的圣经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神第一次。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它大概时间非常短，那保罗后来跟他们写信的时候呢啊，也就是一年都不到，可能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哎，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很奇怪啊，这个光景呢是有一个不错的光景。那么呢当时我这个有一次我读到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提醒。跟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跟他们讲什么呢？啊，保罗跟他们讲要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保罗跟他们讲呢，每一章这个书信里面都讲主再来啊，主再来怎样。然后呢保罗跟他们讲呢说灵魂身子要全然成圣。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至少我信主我信了很久啊，我都没有听过哦，人还有灵啊魂啊，这个身子要成圣，我都没听过这些东西啊。哎呀，这个当保罗你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啊，保罗跟他们讲这些东西。而且你非常有意思，你会看到啊，在圣经的书信中有的书信讲到哎呀家庭该怎么样，工作该怎么样，有的。但是神给教会的第一本书信记录下来的，而且是一个年幼的一个教会，还在几个月的时间，保罗一点都不讲这些东西。哇，保罗跟他们讲的是在我们今天觉得是非常不实际的那些东西，但是保罗跟他们讲的。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觉得在我的想象中保罗应该跟他们多讲讲家庭啊工作啊这些东西很实际，保罗偏偏不讲。然后呢你就再看啊，这个彼得咔咔咔传福音的时候啊，使徒行传刚开始第三章啊，彼得一次传福音了。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很辛苦啊，那彼得那时候一传福音传什么呢？啊，这个基督耶稣的降临啊，万物复兴。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很不敢讲这些东西，对不对？哎呀，我们想这个一讲这个太大了，哎，不，彼得传这个福音。那么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或许神的想法呢，有一天呢神给我一个里面一点感觉呢，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差很大的。我就想起呢，这个我过去很喜欢吃 buffet 啊，哎呀，我嘴巴很长啊，哎呀，我能吃很多啊，哎呀，我去吃 buffet 的时候七盘啊，还有是 all you can eat， 付了钱，哎，我拼命吃啊，哎呀，我后来想，这我像我那个时候这么吃，这饭店会不会给我吃穷掉，对吧？那 那么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据说我过去听一个人讲，在中国大陆最早有 buffet 的时候啊，是在广州。那么当初呢，据说中国从来没有 buffet 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中方的那个经理啊，哎呀，他很害怕。那么据说呢，在这个宾馆里面呢，也请了香港，因为他们比较会宾馆比较会懂得怎么管理嘛，对不对？来跟他们，哎呀，一讲 buffet 这件事情啊，他马上觉得中方的经理觉得这不可能，说 buffet 一开啊，那我这个店一定这个钱一定被赔光的，对不对？这个宾馆，哎呀，这个香港这个经理说没有问题的，最后一定会赚钱的，他非常的怕。那么最后呢？哎，这个香港的经理呢，最后呢就告诉他没有问题的，说这个他说在世界上这个都已经开了那么多 buffet 的，都是最能够赚钱的。那么呢，最后呢刚跑上来有点难处，接下来呢这个宾馆是赚钱了，对不对？哦，因为他原来的想法呢，这个是不可能赚钱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有可能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过去呢，我的想法呢，哎，慢慢发现跟神的想法是差啊蛮远的。神的想法呢跟我们的想法呢有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你现在我后来有点明白了，你知道吗？即使是在这么一个才几个月的一个教会，那如果神的工不能够赶快进去的话，你知道魔鬼他的工很厉害的。今天我看看，既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子啊，魔鬼教他的很多东西非常的快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5岁的小孩啊，他怎么能够想出这么多的 idea 啊，哇，原来魔鬼不管你这个小孩，魔鬼都可以给他给很厉害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神的东西大概这个小孩子不能给他太那个，不是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说魔鬼他是肆无忌惮的在偷他的功，所以今天呢，神呢实际上在神的儿女身上呢，神也是加紧的做工。那么过去呢，年长的弟兄啊，哎，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当初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哎，当初呢是这个保罗呢一点都没有降低神的旨意，当然不能讲得太深，对吧？保罗，但是他这个高度他一点都没有降低，神的法则他一点都没有妥协。那么最后呢是怎么样呢？在那里呢有一个见证出来。那我就记得过去呢，这也大概这个都是70-80年前啊，我们知道今天好像很难啊。那么过去呢，一个弟兄呢，他就讲过呢，哎呀，他说呢，就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在初级阶段，也许你刚信主啊，你初信的阶段啊，他说呢，就要把带到高处去。那么我过去按照我的，我就觉得我到现在都有点耿耿于怀啊，哎呀，我说我怎么初信的时候就没有人来跟我讲这些东西呢，对不对？我初信时呢，我记得呢，我这个去一个美国的教会啊，他们常常叫我去跟打球。啊，常常的爱心来在打球，啊，有的时候呢也有东西吃啊，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我当初感觉还不错啊，想去玩，但我就觉得他们怎么从来不跟我讲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就让我去打球，我也觉得蛮开心的。那么呢，后来呢，就说，过去的弟兄们呢就讲呢，他说这个初信的时候啊，没有信的时候呢，传福音你不能传高的，你别人不信了。那一信之后呢，我们赶紧要跟上。那么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觉得呢。哎，我们要花3个月之后再来那个，但不由自主一等可能就3年。哎呀，我真的有的时候耿耿于怀呀、啊。我说我这个4年半信主之后浪费呢，啊，就是因为我没有听到我们该怎么样。哎呀，当初比如跟我讲帖撒罗尼迦书信，哎，也许就好一点了。那么这个呢，是神给我们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另外呢？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我这是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当讲到信心的时候，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信心都是在讲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有很多的短缺的，信心里面这些伟人啊，身上都有很多的短缺。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的短缺的。你看挪亚，神把他记下来，哦，把他特别记下来。挪亚到后来还喝酒了还醉酒。醉酒了，哎呀，那个衣服都不穿，看看。那摩西发脾气啊，摩西这个学了那么多年的功课，最后还是发脾气。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啊，哎呀，他的缺点好多。但是神，我现在觉得呢，神重点看，神知道我们都有缺点，但神把他记下来一个目的是说，神不看你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有缺点，慢慢要改进。神看亚伯拉罕，我交给你的使命有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这每一个人呢、啊，神就是看什么叫信心，你有没有把神在你身上要完成的使命完成了，完成了就好了。 你看有的人啊，就一句话，神就记了一句话，雅各可能就那么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很关键。我们今天一生不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甚至把一件神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了，那么希伯来书就把它写上去了。那以撒也是这样，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以撒有很多的软弱啊，以撒到了晚年啊，我想他邻里啊很多时候糊里糊涂，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被神记录下，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他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们神最关键要他们完成的那件事情他们完成了。当然在亚伯斯拉罕身上多一点了，神给他什么叫蒙召那件事情啊，什么叫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什么叫做基督的代赎这件事情啊，什么叫国度还有天上的城，那我们后面的今天不讲，但是至少说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几件事要他完成，完成了神就把他记下来。所以今天神讲的信心呢，就是讲神要你完成一件事或者完成几件事，你把它完成了，那么使命完成了，神把它记录下来，神是悦纳的。所以我们有缺点，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没有问题，那神关键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不能来实现。这个呢是讲亚伯拉罕的蒙召。第二件事情呢是讲亚伯拉罕的客旅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要凭信心的。有个人罗德啊，罗德跟亚伯拉罕一起走啊，哎呀，我现在觉得呢要这个客旅呢要这个信心呢眼光非常的重要。对，罗德肯定也是蛮聪明的啊，罗德这个时候也是个蛮聪明的人，他有眼光，你看神让他，他说神还没叫他举目了他就举目了，哇，他举目一看，哇，他有眼光啊，一看是前面，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三章啊，前面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啊，他一看这块地非常的好啊，这块地肥沃，这块地滋润。他圣经有一句话说，神还没有把索多玛俄摩拉灭掉的时候，这块地看上去像伊甸园。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罗德的眼光不行啊。就像你买一个股票啊，我全权用一个股票来，哇，这个你看这个股票很好啊，他觉得你的眼光很好啊，但他不知道啊，他的眼光因为没有神给他那个光啊，他只是看外面，哎，这个股票不好，不错，他不知道有一天这个股票要灭顶之灾的。那么更可怕的，你看甚至到了已经要灭顶之灾了，罗德竟然不知道，还要天使来把他带走，这是不得已的。神主要是用荣耀来吸引我们的，有的时候神爱我们啊，神不得已用些强行的办法把我们拉走。但是你看罗德，哎呀，他里面这个眼光啊，他有这个眼光呢是达不到这个属灵的眼光，所以呢最后呢大难临头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么听别人啊做股票的人说，哎呀，他说这已经是顶了，他没有看见的他去买了，那么最后呢就覆灭了。那么这里呢，当然我们说从基督徒角度来说，基督徒不应该，你买不卖股票那么另外一回事，基督徒不应该炒作股票的，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对吧？但是呢我用这个股票这个例子呢来说明眼光的问题。亚伯拉罕他有这个眼光啊，他知道世界再繁华，当初的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巴比伦再繁华，他知道这个股票就像这个股啊，这个有一天会烂掉的。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我们今天的客旅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眼光？那么当你知道这个要过去的这个，那你就不会去买它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神给我们呢要有一个的眼光。在眼光这个当中呢，过去呢就有个过去的中国古代的那个医生叫扁鹊啊，我觉得从他这个身上呢学到了一点眼光的东西。我们大概都知道中国所谓有个神医叫做扁鹊，扁鹊呢他能够呢告诉一个人呢你这个病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今天呢就是如果我们眼光不够呢，哎，这如果神的话这个扁鹊一告诉我们呢，你看，哎，这个当初一个皇帝啊，这个蔡桓公呢，他如果说不心硬的话，那么呢他虽然眼光不够，但是呢这个扁鹊呢可以把他眼光呢，可以把不够的眼光呢可以补足他，那么他呢，哎，就可以及时的能够治疗他的病。但是我说的不是扁鹊，那么传说呢扁鹊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哥哥。那扁鹊呢第一个呢是他的二哥，他扁鹊跟别人说，扁鹊说我没有本事的，我的二哥才有本事。哎呀，二哥有什么本事呢？说我二哥啊，在别人还没有生病生出来的时候啊，他我二哥就知道了，可以预先告诉你要有事要生病。 哇，他这个眼光就更高了，对不对？他这个眼光，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眼光就好了。我们不需要碰到我们的难处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预先就怎么样，有这个眼光，哎呀，那更好了。那么他说呢，其实我的大哥比他还要厉害。那么大哥的眼光什么呢？他说我二哥呢，在别人生病之前告诉他要生病了，我呢要别人得病了才能告诉他们要生病了。我大哥的眼光呢，大哥呢可以让别人呢吃该吃的东西啊啊，不这个可以让他们身体可以保养好，可以不生病。哎呀，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不能的固执，我们要有警醒。那我们如果像他大哥那样，我们平时能够追求，我们可以常常的活在主的面前呢，那个是更好的眼光。当然呢，这个只是传说，这个扁鹊的故事呢，他大哥的故事呢是传说。但是呢，我觉得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至少我当时觉得，哎呀，对啊，如果有他二哥的眼光，如果有他大哥的眼光，哎呀，那我们今天多少的好啊。那么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提醒？那么今天呢，地上呢非常的繁华，地上呢也有很多东西啊。我现在真是觉得啊，有些地上的词我都不懂了，看到一个词，网上看到一个词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去啊被科普一下啊，然后去查一查啊，有的时候看一段视频，哦，这个什么东西，哇，我里面有个惊讶的发现。我说现在啊，这个地上那些就是讲这个各种东西的人啊，哎呀，他们真的非常的有口才啊，他们思路非常的清楚，让我有点惊讶。我好像我小时候长大读书啊，跟着老师们啊，跟着怎么，好像他们的文笔、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思路没有那么清楚。现在我要去找一样什么东西，我什么不懂啊，我想要去看一看。哎呀，我金融不懂，我看一看金融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哇，别人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些人非常的有眼光，让我惊讶。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讲些啊，讲些政治啊，讲些历史啊，一讲到跟神有关的东西，哇，你就觉得啊，这是一个落差非常的大。那么在世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哎呀，我真是觉得好羡慕。那么然后呢，一看呢，但一讲到神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他们历史可以讲得非常的分析的对，但是一讲到神这个因素的时候，哇，那就完全的不行。那么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有眼光，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我们知道有个教会叫做哥林多教会，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呢，保罗呢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若不是人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今天不是我们的知识能够知道我们人的事，我们不懂我们自己。圣经说是我们的灵才帮我们了解人的自己。那不光如此呢，他说谁知道神的事呢？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他的事。那么呢，他说我们所受的不是世上来的灵，乃是从神那里来的灵，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好使我们知道神所赐福给我们的事。那么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了，我们上次讲了一个重点，信心到底干嘛的？信心是为让我们魂得救的。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灵都得救了，信心是让我们魂，我们却不至于落后路沉沦的那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魂得救的人。但是怎么让我们魂得救呢？我觉得灵非常重要。过去啊，一年长的弟兄，他到晚年的时候啊，他就开始说要做基本的操练。他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什么道路呢也知道不少了，但是呢，我们基本操练不够。那么基本操练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魂，但操练最开始呢是讲灵的操练。哎呀，我后来觉得是有道理啊。今天我们怎么能有眼光呢？我们首先要灵要有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直觉，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良心，我们呢要操练我们的交通和敬拜。所以说灵的操练呢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能够对属灵的眼光呢，我们有些的看见。不光如此，当讲到客旅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有一点非常感动。亚伯拉罕他不是在巴比伦地做客旅，今天你说我在世界上做客旅，那我是应该的。亚伯拉罕宝贵的一点是亚伯拉罕在应许地他做客旅。哇，我觉得这个人应许地是神给他的。我举个例子说，今天你说你做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要跟神悔改。那么有一天你没工作了，然后你跟神祷告，哎呀，祷告去了半天，祷告了半天之后呢，有一天神给你一个工作，哇， 你说这个是神给我的工作，我要全心全意的投在这个工作上，因为这是神给我的。错了，亚伯拉罕这个地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但是在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知道什么？亚伯拉罕知道这是应许地，这地还只是个预表啊。亚伯拉罕知道这不是我永远的家乡。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他像一个客旅一样，这是他宝贵的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表面的东西。今天也是个节日，对吧？今天是地上的一个中秋节，很多人买月饼啊。那我就听说呢，说买月饼啊，说现在这个月饼盒子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啊。他说大陆啊，有的地方这个盒子用木头的，还雕啊，什么东西弄出来啊？哎呀，最后有的人这个就不重视月饼了，就看到这个盒子，因为这个盒子把它买回来了。那我们终究要知道，是我们吃饱的是月饼啊，这个盒子它只是个包装而已啊。那么今天神给我们这个地上的各种东西，它只是一个外围而已啊。那么神今天让我们看到呢，那天上这属灵的家乡啊，那才是更要紧的。你今天看。当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天上的这个家乡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我是这次读经啊，我才把它读过来。我过去一直有点搞错了。亚伯拉罕他们干嘛呢？他们在远这欢喜的远处的看天上的家乡。我原来把它读错了，我把它读成什么呢？亚伯拉罕在看远处的家，好像亚伯拉罕在预备在天上要组建一个家。错了。亚伯拉罕他不是在天上组建一个家，亚伯拉罕是天上有一个家乡。就亚伯拉罕知道他的 hometown， 他的家乡是在天上的。那么中国有一个这个现在有个领导人，中国的这个元首，他的太太呢，过去唱了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啊，不知道他有个，那他里面说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不是说你另外一个家。他说就是这个家乡，他是从这个家乡来的，所以想把这个家乡怎么的能够让他有希望，对吧？那么亚伯拉罕呢，他首先知道他的家乡在天上，不是说他要组建一个家，是他的根就在天上啊。前几天我们听一个弟兄讲，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虎落平原啊，那么一虎落平原呢怎么样呢，就要我们被犬欺啊。那么其中呢，我就觉得听了这个话呢，我有点被提醒啊。那么今天我们是属天上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属天上呢，当我们的心一摆到地上来呢，那我们一定会被欺负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虎啊，虎应该在山上的。那么你在山上的呢，如果我们的心应该在山上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到这个地上来呢，我们就像犬了，那么我们就被欺负了。那么神告诉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天上的一个的家乡。哎，那么呢，而且他这里呢，他还说一个更美的家乡，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出了一个非常多的字，叫做更美的指望，更美的复活，更美的约，更美的家乡，都是更。那么这更呢，就表达呢，很多东西都只是月饼的盒子，虽然漂亮，但不是月饼。那么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月饼，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机。前天呢，我收到一个微信，哎，我一个亲戚寄过来，哎呀。里面一大堆的照片啊，哎呀，他大概知道我过去喜欢旅游啊，我曾经旅游起来啊是没命的，我10天可以玩7个国家公园啊，拍一大堆的照片啊，那个时候，啊，我的亲戚把那个，哎，他这个世间啊各地的好的照片给我寄过来，他说你500年都看不到的照片，哇，看这些靓照啊，哎呀，我看过来，我觉得，哎呀，真的灵啊，哎呀，这个真的是真的漂亮啊，哎呀，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啊，就各国最精华的那些东西。但有一天我想说啊，这些东西虽然漂亮，但有一天那天上的城那是更漂亮的，神给我们预备的黄金街碧玉城那是更美丽的，那是我们天上的家乡。亚伯拉罕不光有眼光，我们刚才讲过呢，亚伯拉罕跟我们是一样的人，这个信心呢，亚伯拉罕的这个眼光呢，他需要不断的被矫正的。亚伯拉罕常常有软弱的，今天我们非常的不容易啊。他刚才告诉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被神纪念？他们不光远远的望去就好了，他们还要什么呀？他们还要来表明的，还要来承认的，这件事情很难。 我有一天我问一个这个在中学里的一个我们教会原来一个教会一个教书的，我说这个孩子们为什么那么难呀？他说很难啊。到现在你在中学里一般的学校里，如果你说你很相信神，如果你说你就相信圣经是完全对的，其他的孩子说你这个人是 nerd， 你这个人是个傻瓜，说整个都在这中学里都是这副样子，你想他怎么来承认呢？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吧？今天越来越难了，感谢主。这个事情不是今天能够碰到，亚伯拉罕也碰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我们或许我们来读几句啊，亚伯拉罕他的经历，那么对我们呢，今天呢是有一些的帮助。亚伯拉罕他进了迦南地了，进到迦南地不容易啊。他进去呢，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呢，这个第六节，亚伯拉罕呢就过了那个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亚伯兰和第一个重要的开始是他里面有异象，然后神用荣耀来吸引他。那么接下来你再荣耀，我们都很实际啊，会碰到难处的。亚伯兰跑去碰到难处了，周围都是迦南人，这就是一个环境啊。今天你可能好好爱主，如果今天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好好爱主的，你一定很容易好好爱主。但你今天的环境不是这样，你今天环境有很多不幸的人，地上有各种各样，世界上工作单位里，哎呀，各种各样，我们会碰到很多迦南人，神知道。所以他一碰到这个事呢，我相信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心里呢也有点啊，有点这个打仗了。神很及时啊，神马上就告诉我们，神就向他显现。我过去贪玩的时候，我常讲贪玩的时候呢，这个开车啊，这个就到一个地方去玩啊，常常呢这个开着开着呢，这个路牌看不见了，这心里就很急啊。哎，每次啊真的是像规律一样的，我心里一急30秒钟，大概就是30秒钟一定可以看到路牌。哎呀，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设计路牌的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不是等距离设计的，他是按照路况按照人的心理设计的，他不需要放那么多的路牌啊，但他知道我们一般人大概会有点着急的时候，啪，一块牌出来。可神啊，今天神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信心都是有软弱的，但神知道，一看你有软弱了，神就马上向他显现。但这里关键是显现什么？今天在我们的想象中，如果你信心软弱了，你怎么样？你就祷告神。就你祷告神了，神有件事情答应你了，哇，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信心就强了。这里神不是这样的。神一向他显现，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呢？向他显现之后，神就马上告诉他，你的后裔，你的孩子要承受这么大的产业。你看神今天怎么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不一定，甚至我要说神更重要的坚固我们信心是借着我们灵里跟他的交通的。如果你说我跟神之间，我今天祷告一件事，哦，祷告了半年神听了，你开始祷告半年后神听，那半年中就神就出现了那么一次，不是的，那我们就损失了很多啊。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不是的，他是怎么样？神是借着他在他灵力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显现的。虽然圣经记下来明显的显现才几次，但是亚伯拉罕他在灵里，他碰到难处的时候，神在灵里面是给他有供应的。这我们待会再看，亚伯拉罕是他的一个特点。今天我们怎么信心上去？不是说我们今天光祷告一件事情，有件事神回答了，我的信心就上去了。不是的，今天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跟他的交通的里面，神把他的旨意显给我们，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我们想到的不完全一样。那么亚伯拉罕有一件什么事呢？今天如果神今天来我们难处的时候，神今天回答我们了，我们的一般的反应，感谢主，赞美主，好了，这是很好了。那今天圣经中说啊，主耶稣说医好了十个这个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人只回去谢他。今天我们能够谢他就已经不错了。神不是这样，神记录的不是这样。亚伯拉罕怎么样？记住了一座坛，就是他再次奉献自己。今天什么时候神帮了我们一次忙？今天什么时候你的祷告好不容易听了，你除了感谢祷告之外，如果做一件事，筑坛，神啊，我愿意再次更新在你面前的奉献，亚伯拉罕才能够一步步往前走。那么接下来啊，亚伯拉罕的，你看，接下来到第八节又去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亚伯拉罕的第八节呢，亚伯拉罕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在圣经中的迹象的亚伯拉罕呢，也筑了好几座坛。今天我们不讲后面的最后的，我们前几座坛呢给我们呢有点提醒。那么首先呢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呢他是支搭帐篷的。那么今天呢神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在地上呢，你可以有你的房屋的，这个你可以有你的豪宅，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一定有一个看见的，这不是你真正的那个你这住房。今天你是在地上呢，我们都是一个住帐篷的人。住帐篷的人至少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知道地上我只是做客旅，我的家乡那希望的田野啊是在天上的。那么第二个呢，帐篷可以常常搬动的。你在我们原来在大陆啊很少搬动的，对不对？那么在美国呢搬动很多。那么你是住帐篷的人呢，你是常常搬动的，你不能一直在世界的。世界代表这个两个字的意思代表力量。那么神呢，当你软弱的时候，神给你点力量，你还不够的，给你一点力量。你当然神用他的显现他的启示给你力量，你还要往前走，你要到伯特利。你今天我们不讲伯特利，这哎呀多有些意思的，我们不讲不深入，我们只是至少看到帐篷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前进的，不是停留在一个的地方的前进。到那边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做帐篷了，不能靠地上的房子来啊来兼顾自己啊，不能靠地上的东西来支持自己，所以他是过一个仰赖的生活。那不光他那个时候仰赖啊，今天啊，我们今天到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有依靠了，我们不需要仰赖神了。那么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仰赖啊，不光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很多神的很奇妙的作为。那么在过去的那些年代呢，有些神的儿女们他们经历啊，说过去呢有一个弟兄，哎，那个弟兄呢，这个神最后打发他说，他是在浙江呢，神说什么你要到福建去一次。哎呀，他怎么到福建去啊？哎呀，他说福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这么容易啊，这个飞一飞就过去了，高铁一乘就过去了啊。那个时候他这个他说钱也没有，他说怎么，但是因为神跟他说你要去啊。哎呀，他就这个票子都没有，他就拿着这个箱子啊，他就去跑到这个码头边了。哎，跑到码头边莫名其妙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人给他一个信封啊。哎呀，这个信封里面一看，他来回的这个票子都有了。哎呀，你看这个不光亚伯拉罕是这样经历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今天你顺服神啊，你真的倚靠神了、那么神是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我们有信心，神是信实的。那么这些的是在神的儿女中其实有相当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住帐篷的生活，他还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完全求告完全仰赖神。那么第三个呢，他接下来呢就又完全住坛了。那么住到呢，如果我们看到这前面到后面，比如到十三章，他下一个谈了十三章第十八节。那么呢说呢，亚伯拉罕呢，他就亚伯兰呢就搬了帐篷，然后呢来到希伯伦那里曼利的橡树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只是亚伯兰啊，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亚伯兰还不是他属灵很怎么了不起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操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是在希伯伦筑了一座坛。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的意思呢，就是跟神交通。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跟神交通的人。我们今天是通过一两件事情，我们才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亚伯拉罕天天都可以经历，他居住在那里居住，他所居住的这个特征就是曼利的橡树，与神在这希伯伦与神交通，筑坛敬拜。所以亚伯拉罕他天天就是与神交通啊，他天天都是来敬拜啊，啊，如果要到了主日啊，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敬拜啊，但他天天都是敬拜，对吧？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他怎么的来操练。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呢，他不光讲到有亚伯拉罕的操练，他还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考验。这里没有讲亚伯拉罕这个像儿子啊，这个我们觉得太高了。亚伯拉罕有考验的，他说他们那些人呢、他说盼望天上的家乡的时候呢，还有机会回去的。那机会一回去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信心跟随很难。今天你要做一个基督徒非常的难啊。今天我们有好多回去的机会，说过去啊，有些厉害的打仗的人呢、 他把自己后路要断掉。为什么？因为后路断掉，他就能够才能打下去啊。他留条后路，敌情太厉害，他就可以逃走了。那有条后路呢，他把他拦死。过去呢，我听一个朋友讲呢，他说呢，在早先呢，深圳发展的很厉害，高楼啊。有一个高楼呢，它上面呢有伸出去有那个玻璃的一个走道，啊，那你付钱了，那个时候付大概近200块的兑换权，在那个时候是蛮贵的啦。你想上去享受一下啊，你上去享受一下，啊，然后电梯升上去，好，到了你要走出去之前，他问你，你害怕不害怕？哎呀，如果你说不怕，那你就走。你说你害怕呢，他旁边有一扇门，你就可以从这扇门走出去，然后电梯回去。哎呀，有很多人就因为知道旁边有一扇门，然后他怎么办呢？哎呀，他怕了，哎，他就走下去了。其实这个走出去是不用怕的，很安全的，对不对？信心一小，旁边那个门走下去，好了，那么近200块的兑换券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你就白付了，对不对？哎，我就在想啊，如果旁边没有这扇门呢，他也就走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魔鬼呢，常常为我们旁边开一扇门，说什么呢？说你这个你还可以回去啊。太辛苦嘛，要做基督徒，对不对？你可以回来啊。好了，那扇门一开呢，很多人就走下去。那么呢，今天呢，他这里呢是说，神给他们试验，还可以回去，但是呢，他们呢就没有回去，他们继续的往前。我想这个是亚伯拉罕哦，这个是他们一些非常宝贵的啊、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学习。那么一回去呢，会发生什么难处呢？过去弟兄讲的好。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我们不全心的跟随主，那么在神那边就不能派很大的用处，世界也不是很喜欢你的啦。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如果不完全的跟随主，我今天有点时间在世界上，我慢慢的在，世界其实看不起我们的了。那么这个圣经有根据的，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4章里面呢，讲到34节。那讲到基督徒是盐，对不对？盐呢要有盐的味道，那么没有味道之后呢，他说这个就没有用处了。那么他说呢，这个用在田里不行，田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市场不行。他堆在粪里也不行，粪什么？就撒旦那边啊，那就是地狱火湖。所以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在撒旦那边，其实已经派不到用处了。如果神那边派不到用处呢，他说呢，我们就只有被丢到外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如果说呢，我们不是用在神的上面呢，这我们这个在这个不是在田里呢，我们在粪里我们也用不到，我们只能在外面。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呢，信心要跟上去呢，就不能妥协。今天有太多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妥协啊，都是蛮有道理可以让我们妥协的。那么今天呢，你看从亚伯拉身上呢，他这些很多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哎呀，亚伯兰做这些事情不近人情啊。但是呢，神说不能妥协。圣经中有个妥协的例子，就有一个路德记。那么路德记呢，他事实秉证的时候，一开始讲国中有了饥荒。那么有了饥荒呢，那么就有一家人呢，他们从伯利恒神的粮仓啊，原来是他们呢就搬到妥协了，妥协到这个摩押地区。他们想去干嘛呢？想去寄居。可这里面这个最危险的东西就怎么就寄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他们在那边怎么就住了下来啊、然后他的女儿，他的媳妇儿怎么的10年啊多少。所以今天一妥协，你在妥协的那一刹那，你想的是寄居，到那边去待3个月。但是你只要一去待，你就是10年。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当我们不在神的家中，我们得到宝贵的这个喂养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喂养，我们就会饥饿。饥饿之后，我们一妥协呢，哎，我们觉得摩押那边他可以来帮助我们得到一点满足。好，一去寄居，一妥协，最后怎么样？就是多少年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觉得饥饿的时候呢，我们唯一的办法呢，在神的粮仓啊，伯利恒啊，我们让神自己哦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绝不能妥协。我们这个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时间不够啊，这个最后有一点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中用了3个词，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叫亚伯拉罕的儿子，加拉太书用了，罗马书刚才读了4章不出现。 罗马书四章出现的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后裔呢，然后呢还讲是承受产业的，圣经中有的叫做后世。那么这三个字很重要。亚伯拉罕这么多信心弄了干嘛呢？亚伯拉罕这些信心给我们添了难处了。如果圣经中没有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人，对我们日子可以好过一点，不是的。亚伯拉罕他是后裔，就表示纯种，表示我们跟亚伯拉罕是接上关系的。神非常的有智慧，神叫以色列民是我的选民，亚伯拉罕的是他的祖宗。万一你能失败了，神没有失败，基督是他的后裔，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照样能够像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那样，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所以今天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让亚伯拉罕走出来，目的为了干嘛？为了让我们承受产业。今天神先让那个香港的经理能够知道，把费店是可以开成功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告诉这个广州的这个宾馆的经理，告诉他你也可以开成的。今天神巴不得我们属灵的产业、属灵的财富能够给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神为什么借着他作为亚伯拉罕之父的。今天我们而且看到后面亚伯拉罕说这个一个应许啊，要他其中一部分，雅各一部分，以撒一部分。今天我们的感觉，亚伯拉罕要做一笔生意啊，要那么多人跟他一同来做。亚伯拉罕缺100块钱，这边拿了100，那边拿了100，还缺100块，我们要把它给补上。不是的，今天亚伯拉罕说，我今天得了莫大的财富，我要跟你们我的子孙要一同的来享用。我想就只讲一个点，为什么罗马书四章不写子孙，他只讲后裔，纯种的，你是有资格承受产业的，然后你要承受产业。因为到了加拉太书就讲子孙了，儿子了，不光你有资格啊，而且你还有这个生命啊。圣经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也可以因在基督里因信蒙神的应许，神就这个福气我们也拿到。什么福气啊？哎呀，我们想一块地，对不对？神给我们一块地，不是的，他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就是他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今天以为，哎呀，我们今天好好做基督徒，到那一天神有一块属灵的地赐给我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圣经今天告诉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多结一点圣灵的果子，我们就是这个产业，我们就拿到一点，拿到一点，拿到一点，不是说那一天突然给你一份，那是今天我们在地上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拿，虽然很难，但是亚伯拉罕他我们开了这一条的路。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分享，我想我们但愿我们今天实在能够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真实看到什么是盒子，什么是真正让我们吃饱的月饼。我们今天说我们也要得到这个产业。到了有一天，亚伯拉罕有一天神说，神跟亚伯拉罕 说这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这些人我称为他们的神，我不以为耻。什么意思？这些人神是荣耀的神，神能够称他们，不称他们为耻，他们也被带到荣耀的光景。我常跟说，神啊，在地上我越来越看没有本事，我们在地上都没有本事的。你觉得你很有本事， 你看到再有本事的人你根本是不行的，但什么这无所谓。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有一天，不管世上人怎么看我们，有一天神可以说，这个人我不以他为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好吧，我们唱一节的